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神韵洛杉矶演出，50多位官员恭贺。河南法轮功学员陈真平案例提交联合国。吉林辽源市法轮功学员刘端胜被迫害致死。四姐的神奇故事。中午三退，晚上结石消掉。成念法轮大法好，母子平安得福报。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的神韵晚会于2010年2月5号至14号在久负盛名昔日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的殿堂洛杉矶音乐中心多罗西钱德勒剧院为天使之城的观众连续上演10场演出。加州从联邦、州政府至地方各级官员对晚会的贺信也纷至沓来。演出主办方至今收到了来自50多位加州政要的贺信，恭贺神韵再次莅临天使之城洛杉矶。
联邦参议员范士丹在贺信中说，我非常荣幸地对神韵艺术团全球巡回演出回到洛杉矶表示最热烈的问候。他说，作为代表加州的美国参议员，我赞扬神韵艺术团的巨大天赋和杰出成就。于去年当选的华裔女联邦众议员赵美欣在贺信中写道，我衷心祝贺神韵艺术团将于2月5日到14日在洛杉矶的多莱西钱德勒剧院带来2010年全新节目。神韵艺术团是世界首席的传统中国舞蹈和音乐的团体。神韵艺术团在5大洲600场的演出中赢得了数百万人民的心。神韵2010年的世界巡回演出将覆盖100个城市，表演350场。这种对中华文化的庆祝将启迪和教育观众。有这些了不起的演员把他们的天才带给洛杉矶这个多元文化的社区是我们的荣幸。第31选区联邦众议员贝希拉在贺信中说，神韵艺术团自从2006年成立以后，其世界级的艺术家让观众惊叹倾倒。我欢迎神韵来到洛杉矶，并祝贺所有努力工作使得这个有意义的晚会成为可能的人。第35选区的非裔联邦众议员马克辛·沃特斯在贺信中说，神韵已让全球百万计的人们享受身心愉悦，对洛杉矶的居民将有幸目睹这一广受好评的演出，我感到激动。洛杉矶市市长维拉·莱格萨代表洛杉矶市向神韵艺术团的第4次全球巡回演出表示欢迎。他在信中说，作为世界娱乐之都，洛杉矶非常高兴地祝贺神韵艺术团继续以传统中国舞蹈、音乐和歌剧来启发和教育观众了解正统中国文化。同时，市议长加艾瑞克·贾西提、副议长简·佩里以及市议会议员詹尼斯·哈恩、伯纳德·派克斯、汤姆·朗巴吉也分别发来贺信。此外，联邦众议员盖瑞·米勒、琳达·桑切斯、加州州参议员普雷斯、州众议员伍国庆、麦克·戴维斯、陈文、乔尔·安德森和洛杉矶县县政委员会的5位委员均向神韵颁发了贺状和嘉奖状。加州第56选区州众议员汤尼·曼多沙、第45选区州众议员凯文·里昂、第53选区州众议员刘云平联合颁发了决议，以褒奖神韵艺术团。决议全文如下：鉴于神韵艺术团以辉煌振奋的表演呈现传统中国舞蹈和音乐，鉴于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舞及其清新活力和表现力，古代传说和英雄人物通过舞蹈的跳跃、旋转和微妙的手势而变得活灵活现，鉴于最先进的数字动画天幕变换出的繁花似锦的人间景色和天宫，同时神韵乐团所独创的前所未有的综合了中西传统乐器的乐曲，鉴于神韵所包含的善良、慈悲和勇气主题通过杰出的歌唱家和出色的编舞表现出来，有力而发人深省的舞蹈表现了人的精神战胜厄运，这是一个真正令人振奋和鼓舞的经历。鉴于神韵是丰富中国文化遗产的高尚使者，通过音乐这种通用语言， 在突出我们的共同性和加强所有人之间的团结同时，提供了接受各自多样性的途径。州众议员汤尼·曼多沙、凯文·里昂和刘云平决定祝贺神韵艺术团通过中国舞蹈和音乐对现存所有人类的文化、社会和人际关系所做出的贡献，并祝神韵在未来继续取得成功。此外，洛杉矶周边城市的数十位市长与市议员亦纷纷向神韵演出发来贺信及褒奖状。
中国河南省法轮功学员陈真平的案例被提交给联合国。陈真平的家属对于他的身体现状非常忧虑，希望国际社会能够进行干预。下面请收听详细报道。
陈真平的家属说，我们的亲人在那里时刻遭受着数十种酷刑手段折磨着，监狱为了掩盖迫害事实，不让任何家人和亲友探视陈真平，他的生命毫无任何保障。同时，由于协党监狱采取极恶的方式对待法轮功学员，目前关押在新乡市女子监狱的法轮功修炼人遭受了非常严重的迫害，消息一直被严密的封锁着，我们很难知道陈真平的人身安全情况，我们为他的处境担忧，心焦如焚。他们天天都挨打，有的甚至已经丧失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大小便失禁等。河南省法轮功学员陈真平、丁阳、陈同莲、赵喜莲、马红、梁玉英、张景之、宋玉芳、吴燕、李志芬等十名法轮功学员分别于2002年至2010年期间被监禁在河南新乡市女子监狱。他们被关进小号，小号是四面封闭的一个很小的屋子，只用水泥砌成一张床，白天只能坐在石床上，冬天四面透风，长时间待在其中，人会产生幻觉。恶警给关禁闭的大法学员置一丁点大小的窝窝头。新乡市女子监狱五监区和十一监区是关押被邪恶蒙骗所谓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每天长时间为监狱干活挣钱，年龄在20到60-70岁。上级来检查，就命令把干的活藏起来，学习污蔑大法的材料和录像。河南法轮功学员的家人们在信中呼吁国际社会，一、全面调查十年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学员所犯下的诽谤罪、煽动民族仇恨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等诸多罪行。二、全面调查河南省新乡市女子监狱至今仍然助纣为虐的执法者对法轮功学员大面积实施的酷刑迫害。三、强烈要求立即释放被河南省新乡市女子监狱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四、依法追究滥用职权、执政执法者的刑事责任。五、赔偿因被非法关押造成受害者本人和给其家庭带来的精神、经济等一系列损失。任意拘捕及实施酷刑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手段之一。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在2009年1月14日提交给本年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年会的报告中指出，很多情况下，这种关押与强制治疗是不经过法律审核的。联合国任意拘捕工作组认为，通过司法手段剥夺自由的规定和做法与国际法和国际标准不一致，警方不经司法批准羁押刑事犯罪嫌疑人的期限太长，公诉人的地位也不符合国际要求。工作组怀疑中国法律规定的公诉人的地位是否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三款意义上关于依法授权行使司法权利的官员的独立性的要求。迄今为止，在联合国，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残酷迫害已经是公认的事实。联合国受理了几千例的法轮功受迫害案例，这在联合国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随着越来越多的真相公布于世，国际社会正义的力量必将对邪恶给予应有的惩罚。
2010年1月3号，吉林省辽源市法轮功学员刘端胜遭迫害含冤离世，年仅46岁。一个壮年男子因为信仰真善人被迫害致死，留下了年迈的父母和未成年的孩子。由于多次被关押迫害，刘端胜的身体遭受严重摧残，肺结核加重，咳血、胸水， 在2006年12月被判刑9年时，监狱拒收，又被关押在辽源市看守所3个月。由于身体状况严重，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被监外执行。下面请收听详细报道。
刘端胜，男，迫害前是辽源市电业局一名中层干部，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严格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从做一个好人开始修炼自己，深受单位领导同事的爱戴。1999年11月1日，刘端胜去北京为大法蒙冤说句公道话，被电业局公安科从北京接回辽源，直接送到了辽源市看守所，并被送到辽源市白泉劳教所劳教一年零三个月。单位迫于中共的压力，将刘端胜开除了公职并停发工资，被迫同妻子离婚。在白泉劳教所期间，为了逼迫他放弃信仰，警察多次用电棍电他，多次将他关押在一个小铁笼子里面。这个小铁笼子没有照明灯，笼子狭窄矮小，人在里面躺不下，站不起来，受到非人的折磨。2003年4月，刘端胜第二次被抓捕，被劳教三年，被关押在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在长春市劳教所期间，刘端胜更是受到警察非人的折磨，多次用电棍电，大冷天里将刘端胜的衣服扒光，让他站在水池里，然后警察把水龙头打开，往他身上浇冷水，还不许人动弹，动就打他，一浇就是几个小时。这些非人的残酷折磨致使刘端胜的身体受到很大伤害，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于2005年1月被保外就医。2006年4月23日，刘端胜被市国保支队抓走，关押在市看守所。三个月内，刘端胜在看守所先后几次大口吐血。7月28日当晚被取保候审，经过一个多月的恢复，刘端胜身体有所好转。市国保支队的警察高玉生和栾玉琴及其他另外两名男警察先后多次到刘端胜家进行骚扰，并监视他的一切活动，严重的限制他的人身自由。2006年12月4日晚，几个警察又到他家里，表面上是来看他身体恢复的如何，实际是设了一个圈套，还说有几个问题要找他核实一下。就这样，当日晚5时10分，刘端胜被几个警察带走。晚上8点多钟，一位姓高的警察给刘端胜的二位老人打电话，说过几天刘端胜就能回家。次日，刘端胜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被判刑，9名法轮功学员不承认邪恶判刑，上诉到辽源市中级法院，中级法院维持原判，于2007年1月24日下了终审裁定书。2007年1月26日中午，5名男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吉林省石岭监狱迫害。1月29日，4名女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端胜出现肺结核及胸积水症状，吕春云出现心脏病，监狱拒收，但当地警察仍不放人，二人仍被关押在辽源市看守所。最后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刘端胜被监外执行。在监外执行期间，警察多次去家里骚扰，派人在门口监视。由于被开除公职、停发工资，致使刘端胜的生活困难，身体难以恢复。于2010年1月3日，刘端胜含冤离开人世。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四姐的神奇故事。
四姐今年80岁，家住宁阳县东关社区。二月份来我家，她说她腿疼，不能走路，老了全身是病，不能住亲戚家。我说，你住下吧，我告诉你一个神奇的方法，也许能把你的腿治好。于是我给她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说，姐，人家都说法轮大法是一个修炼法门，教人修心性，做好人，能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还能去病健身。 前几年电视上说法轮功的坏话都是假的，骗人的，不能信。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病也一定好。他说，我相信，我念，又不花钱，又不费力气，这多好啊。睡觉前，四姐一遍遍地念，我告诉他心里念也行，他说，我记住了，我一直在心里念。他躺在床上念着念着睡着了，这一夜我没敢怎么睡，开着灯把便盆放好，就怕他夜里方便。可是他一夜没醒，起床的时候我问他，你怎么一夜没起来方便？他说，哎呦，我这一夜睡得可香，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想，我在家里天天睡不着，一夜起来四五次小便，再躺下就睡不着，满脑子里尘事乱翻，嘴干舌燥，天天准备一些梨片含在嘴里，这一夜什么毛病都没了，真奇怪，念法轮大法好，真灵。第二天晚上，四姐说，我从家里来的时候，腿上贴的膏药，在家里一直贴，也不管用，腿还是疼，天天吃药，有治高血压的，有去火的，治咳嗽的，治腿疼的，好几种药。这不，我还带来好几种药，也没用着。第三天，四姐说，我把腿上的膏药揭掉，没再贴，腿不疼了，能走路了。四姐跟着上了一趟街，我让她上三轮车，她不坐，一直说，我腿不疼了，真神了。我也很高兴，说，姐，从你身上又证实了法轮大法好，你也可以告诉别人。她说，我知道，积德行善，做好事。我说，有的人可能不相信，不信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被电视上的造假宣传蒙住了，被邪恶的迫害吓住了。第二个原因是被仅有一点点文化知识封住了，超出他知识范围的东西全不信。科学探索出来了，他相信，科学还没探索到的，他就不信。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不断的探索发现，永远探索不完。有点知识的人都知道，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这规律的背后是怎么回事，科学永远探索不完。人们都常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人的肉眼看不到的物质太多了。有句老话说是，三尺头上有神灵，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神奇的故事。念法轮大法好出现的神奇故事也很多，不信你也念念试试。四姐说，对，谁都可以念念试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四姐走的时候说，我什么病都没有了，我再不用吃药了。送走了四姐，我想写出这一个真实的故事，让别人看看，也许有好处。